醋的亚康报社，如果是有毒的，把它拔掉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把它处理掉，等它长大的时候很难断，很难断，甚至已经到破戒边缘，对，都可能犯了杀人或什么的，对不对？嗔心大动可能杀人，或是贪心大动可能有什么不正当的那个外遇或怎么样，都有可能的。真的一定要把它，就是一开始就把它断掉。那断的话呢，这个我那个师傅啊，都跟我讲，有三种方法。小时候的断就是，好烦恼来了，我就把它切断它；贪心来了，好我就远离对境，这个没有就不要看它了，就是躲得远远的，躲到身上去。然后或者是好吃的东西，我就不要转过去了，不要碰到它。好，或者是它是用比较类似牙齿的，或是把它女孩子把它换成白骨，白骨观变成一堆骨头，或换成不净观，一堆死尸，烂臭的味道，臭的这样，啊这样就不行了。但是有一个观成白骨观来说，哎呀，看到这个白骨也风流，表示说他还没整断掉，就他已经观成白骨，他看到那个人家看到牙齿，然后全身是白骨，可他觉得看到白骨还是有点风流，表示说这个他已经不是那么好断了，这小乘的断，然后但是小乘是很基础的，我们还是有这边还是要参考一下。之后呢，大乘呢就是加一点菩提心，贪心进来的时候，我再菩提心。嗔心进来，再可以把它转化掉。那以前释迦牟尼佛的公案，在大圆满心想，我有两个公案。一个就是说，释迦牟尼在前世呢，有一次他搭船，啊，在他是船员嘛，船员，然后那个船长呢搭一条船，载五百个菩萨，带了很多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利益众生。结果呢，船开到一半呢，这个船长起了贪心了，哇，这五百个最后呀，把他干掉了，全部都是我的钱。然后呢，他又准备把这，他也知道怎么样，准备把他干掉。然后释迦牟尼呢，他叫短毛黑人吧。然后他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些众生那些菩萨都死掉，很可惜啊。好，那这个，而且这个船长他也会掉地，因为这样的对吧？所以他想说，那我把船干掉好了。他是有嗔心把他干掉，但是他干掉呢，他发了菩提心，把他干掉以后下地狱，他不用下地狱啊，五百个又救活了，啊，可能众生得到利益的，所以他就把船长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呢，他死的时候已经堕地狱了。当下马上堕地狱，可是一下就马上上来，因为它是菩提心的设施，所以这因果都不虚的，没有干坏事。所以说，哎，很多人认为说，我密宗有降伏法，道家有什么降伏法？它滥用的话，一样有果报的。你用降伏法去降伏别人，一样堕地狱。即使你降的是魔，一样有那个业力在，所以是还是有杀业在的。所以你要，即使你把它杀掉，同时把它超度了，你还是有杀业在的，那还是要还，还要到下面去，要再上来。所以这个任何的那种。所以呢，这个是大乘菩萨可以发生的心。那做这种真的做到的是，他圆满了四万劫的愿，他只要把这个杀掉，你看，他就发心说，你要求堕地狱，那可是我自己救度的，所以他做这样的事，都要圆满四万大劫的愿。所以这个，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你要判断很正确啊，不要杀错人。我们真的做这样的事也可以，真的很多人啊，我心得的，好，直接把他杀掉，堕地狱做的，那应该是正确的。或是那些那苦差者，他杀害很多人的人，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福报，有时候如果福报不够，没办法杀他，可能就被杀掉都有可能。哦，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例子就是新宿婆罗门，那释迦牟尼那时候是一个新教新宿婆罗门的一个人，他修一个佛法，他修犯恨，就是不接受你的出家人，婆罗门那是一个出家人，结果他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突然间爱上这个释迦这个新宿婆罗门，实际上新宿婆罗门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但他可能长得非常帅，他就跟他起了很强的贪心，因为贪心强到什么程度呢？没有跟他上床就要死掉了，欲火快要焚身。那个新宿婆罗门他有神通，他知道说，如果还没有跟他结婚的话，他这个马上会欲火焚身死掉。有这么强的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说，那没关系，我就牺牲我这一辈子的修犯，不要修我那条路了，我现在就是。发个菩提心，我现在跟他结婚，我就把他渡到佛门里面来。后来还是不能跟他结婚，他结婚又就满足这个女孩子，然后他就没有死掉。然后他慢慢就透过一些方法教这个女孩子，让他知道佛法的学生。后来他也发现出一些的菩提心，这样子。那觉得哎，我们这样来看，觉得说哇，他这样子就摩擦了，这些人皮了，那幻灯就没有了。可是呢，他因为发这个心呢，而且这动机发现很清净，就是说。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呢，那个贪嗔痴绝对不能有，哦，所以他就得到，也是三万大劫、四万大劫的功，就圆满这么大的功。 因为这很不容易啊。一个修得很精进的人，突然间就凡俗的去跟他做这不精进，而且他只为满足，然后他自己是没有爱情的，所以菩萨戒没有很清楚的。菩萨戒里面就说，杀盗淫妄两舌恶口妄语绮语都可以犯，但是就是不能有贪嗔痴。只要你没有怀贪嗔痴的做这些事，前面这七个你可能是利益任何利益众生的话呢，那其实那是可以的，不犯菩萨戒。所以佛法就是不讲伦理道德了，在这叫看人就不伦理道德，对不对？你就会满足他，就跟他上床。这比很多人干就下辈子跟他说，他说哎，这个人就是好色，啊，是不是这样？有些人就不清醒，然后看同事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外相，所以菩萨我们外相其实看不到他动机和内心的发现的。如果他做出来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觉得、啊、这样这不合世俗的伦理道德，其实佛教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要真的是见地，他有个菩提心，有个出离心，是个利益众生，哦，那这最重要，有没有那种空心的见，这才是佛教的见地，哦，所以伦理道德是儒家的见地，但是我不是说伦理道德不重要，它是我们佛法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绝对必要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取舍，你这叫修上去就要取舍，对吧？所以啊，这个是。这佛教跟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但每个宗教都是很强调伦理道德，但不是佛教不强调，还是在小乘部分完全是强调这个的。如果你是修小乘，你除非自己的，就一定要遵守这个。可是在这个基础而已，在这个基础上，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真的可以利益众生的话，如果你心修行啊、悲心都够了，就是要开始这样的事情。对啊。好，那密法也不一样，密法就是刚刚是显宗呢，还是说因转为道用而已。在密法是果转为道用，不直接烦恼修成菩提。那像中国的禅宗，中国禅宗跟密法基本上是同一个层次的。中国的禅宗有二祖慧可，他断废修法，为了修法就把自己手砍掉，哦，那证明他的诚心，真的会修法，自己砍掉，砍掉当晚就传他法，哦，他传法开悟之后呢，不然他也是度了不少众生，然后就把他的这个。祖师会传给三祖，那时候你知道他去修什么吗？他跑到赌场跟妓院去。人家说：“哎，那你这个和尚跑到这干什么？”这不是我讲，禅宗的公案都有写，无灯慧眼都有写。我说你跑到这个赌馆跟妓院都干什么？他说我修行，干你什么事？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把自己的贪心，你没有贪心，这段婚姻没有贪心，那怎么办？你要去找那种最容易挑起你贪心的地方去修贪心。去认识他的本性，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方法来修行，所以密法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要大家去做这样的行为，不是叫你独管一己，而是说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脚跟啊。只是说让你知道说，哎，佛法一层一层不同见解。所以我没有那个神通正量的时候，我就不能诽谤佛菩萨。有些人做的是佛菩萨的事情，可是外表外相本来很不足法，不能诽谤他。那个金山火火或者济公，说他们看起来是不太如法，吃狗肉啊，喝酒吃狗肉，那喝酒是甘露啊，那狗肉他吃一个就不晕了，还有这个功力啊，那密法的毕洛巴也是一样，他吃那洛巴找到说，这白教的祖师的毕洛巴，赶紧带，他就吃鱼，看他就给他盖棒子，像刚刚拉吃拉扯，他就活鱼就活，活活这样吃下去，他吃一条毒一条，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怪物想说。我很羡慕那条鱼，我希望我就那条鱼，一口把它吃了我就解决了。
真不用羡慕，
真的、啊，你们很羡慕他。如果真的是他的利益的话，你很羡慕他，是吧？哦，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要在看到自己的脚跟点地了。你不要说我练到程度，我就要取他吃活鱼啊！你讲的歪啊，这次业障还不完。哦，就是这样。同样的，我现在点个蜡烛，我三指一扇，这火就熄了。可是如果这个整个桌子都是一盆油，已经起火，你拿三十升来看，那火是越大，所以就是这样子，要跟我们自己的修行层次啊，那个境界来看，能够做什么行为。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小乘的程度，我们就好好的遵守戒，伦理道德守好，啊，好好做人，孝顺父母，这一定要做好。这样啊，如果呢现在已经佛心发了，然后骂我打我，我还是可以对他持慈悲心、不离心的话，这个是大乘的行为，慢慢可以去做，可以学大乘的行为。而密法的行为呢，除非你真的有正念，那你要正道空性，你要正道空性，而且你有杀度同时的能力，那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的。那不犯戒，因为他完全没有贪心，他做那个事情只是为了修法，为了利益众生而已。而且他越这样做，他进步越快。所以 神秘法师上帝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大能力，都是风行者，他世界都疯疯癫癫的，哎呀，可是他一下就可以被病治好，一下就可以让你那个，那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有个给我看到说，你看我这里有个刀疤，他这个刀疤为什么呢？那一个藏地的一个叫做，我一直忘记了，但是我在藏地的时候还活着，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他我有病，他找他，他就拿一把刀子，就你们哪里痛，他扎下去，拔出来，病就好了。癌症也一样，扎下去病就好了，那就这么厉害。就有这样的很多那种这个疯疯癫癫都有。你看他平常就是喝酒啊，很多老婆啊，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喝酒啊，就吃肉啊，这样很不舒服，你看起来就不像那个什么修行者，可是那就是大成就者，还是世界的，啊，他就有这个力量，真的是这个。他就拿给老妈没有看，我说这个真的是，他说你看吧，这个刀疤，然后说那时候他心脏有什么问题，要插一刀把它拔出来就好，哎，没有流血，伤口把它愈合，这样。所以就说这个你要看你的运气啊，如果你们对那些菩萨没有什么，有些人呢、啊。啊、所以我把这个清净观，为什么说他这句话不是说，上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对任何人呢、啊，要把自己当比较低下的。如果你当你碰到成就者，那你就爆表了。真的，你做一个成就者，你就把这个像丐帮、像金山或像济公这样的，那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比他低下的，哇，那跟大家就不一样。他可能随便敲一个口就开路。真的，碰到这样的上司。或是任何那个修行的人，完全不晓得他是什么正量，可是你对他就很恭敬他，他马上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他也不会跟你讲什么，他就叫你过来或怎么样，他就打你一巴掌，我踹你一脚，他就好，你可能什么业力把他给他消掉，真的，以前有一个福藏师，哦，他取福藏的时候，他也是个福藏师，当初瑜伽师，在家的，他取福藏的时候呢，他去取福藏，然后就从石头里面就拿出一个福藏出来。取完无障之后，他突然拿起石头来，他附近很多人看热闹的，我正好很喜欢看热闹，我要看热闹，看他拿起石头就打，每一个都给他打，这样哇打了跟着响，跟着响，结果发现那几个被打到，哎、欸，他本来心脏病痛了好多年，打到一个就好了，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完全都是利益中，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那巴楚摩是怎么开悟的？哦，他第一次开悟的时候是他上司给他加持的，但第二次他说。他证悟更深的时候是，那个清者一多些，那是疯狂瑜伽师，他呢就喝得醉醺醺的，然后看到包容的界就说，哎，老狗你给我过来，他就按下，啊、我上次就他想说啊，我上次就喝醉了，结果上次嘣，第二个嘣，他就说哈、啊，这个坏心眼啊，把上次当成一个醉汉，跟包容爆料，哇，他说，一直在那哇，他那个悟境啊更深了，他刚刚开悟就好像。之前他上次给他开悟就是好像，因为那上次比较慈悲，再加上什么修法打坐，那开悟之后好像太阳刚出来那一点点亮而已，这一打还要如日中天，他的这悟境是如日中天的悟境，所以啊，对这些疯狂瑜伽师，有时候我们要，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千万不要乱批评，对，还是得保持一个静观，就像说把它当作是佛菩萨这样一个佛性这样，那所以这个修法很实在啊，我们修这个法，不管他是有没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结果，我们都很恭敬他的话，那有一天你会碰到，保证你会碰到疯狂瑜伽师。对，因为佛菩萨不可思议加持力，会让你有这种因缘来加持，而且很多佛菩萨的视线，他并不是说一定是宝冠璎珞啊，哇，前面是素席，身上还喷个香水啊，罗兰花后兰，很多佛菩萨就可能是真的是破破烂烂的，或是很多佛菩萨薄利的视线呢，其实他不一定要透过那个。人的身相，都观不到32相嘛，它里面有寂灵、空无都可以啊，同男同女啊，又或者又或者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比我更差，都有了。这很多佛教世界可以这样，而且它可以世界不一定是说，甚至可以通过现有的人士来视线。很多禅宗道人开悟，他并不是祖师给他，有些是有上师的。上不一棒打下去，那是有加持力的。当然，当下开悟是有可能。可是很多是，他去买肉，他路过那个去请牛，那旁边的屠夫就给吧，啊，然后一个女的就要刚买肉，然后他说：“哎，我要瘦肉多一点。”然后屠夫就骂他一句：“瘦肉肥肉一样好。”哎，那个禅宗的禅师一听，因为他就在参禅，一听到这个，当下就开悟了。因为他就那个分辨的好坏啊，开悟不开悟有这个问题在，突然间说瘦肉一样好，哎，大家。 所以那可能是佛菩萨示现，所以我们不用 小看任何人事物，因为佛菩萨一定要，他并不是一定要透过人形，或是一定是一个很尊贵的形象来示现的，这是一个可能真的不是佛菩萨，所以当时的佛菩萨可能是加持他来让你成就，或是无情的物用，因为禅宗大人在过桥的时候看到自己椅子开始没有，所以无情的可以说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走修行这条路呢，你就要把这个心呢放下来，对任何事都保持恭敬态度，我们就是在佛菩萨净土，这样随时都很好看，所有的逆缘都是让我们消业障，顺缘是反正说我们不到的。然后那些人对人事物都才有静观，其实立马在修行就叫静观。那这个时候呢，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才有恭敬心在，那不一样，随时都在修行，都把任何的境界转为道用，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一句颂词，任何时间呢，看好自己的心，然后这把它转为道用。这个人家骂你，哎，你想说放不下业障，至少放不下业障，那再来我可以修两次，这样这有两个好处。但是有时候真的受不了，你这个心量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你就赶快先躲开，对，把自己身心调一下，那再出来接受第二次的那个第二回合，这样，好。所以这个很多以前噶玛巴大德啊，他常常就是会处罚自己。如果自己起了个恶心，比方说有个叫分工假格心嘛，这个他公开的，这大德群里头有很有意思。啊，他有一天就说，他的师祖要来看他了，哇，他就赶快把他的佛堂啊，他那个房子打得很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佛像啊，哇，那很庄严，那供品那种小心呢，哦，这个哦，不要不去比较小呢，哇，他觉得很多，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个动机花心？哦，我想巴结那个施主嘛，我想要好一下，让他多供养我一点啊，这个不好，他觉得这个念头是很坏的念头，他马上拿一把灰就丢过去，把这佛台整个都丢到上面，然后很多学员都赞叹说，哇，这一把是最好的供养，对我说最好的供养。因为他当下发现自己有那个世间的八波，一生毁誉，生机苦的，他有这种心态，他为了得到那个钱财，所以他一丢出去，他把那自己的心念转过来了，身心都完全放下了。我想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会出来，真的放下了。而且他有一次去朋友家里面，他就很想吃那个酸奶，看到人家去打酸奶，用藏界酸奶真的非常好吃，他的酸奶没办法比。我昨天去那个仁波切那边啊，他给我吃酸奶，他就跟我说，藏地的比较好吃，对不对？我说对呀，好吃太多了。真的是很好吃的啊，他那个油分比较高，然后是特别细致的，像香，而且很顺口，那很润。然后呢，那分工奶奶可能也很喜欢吃酸奶，人家逛完他就哇，我等下给我打多一点，多一点，想要多一点。后来想，这个贪心，他马上警告自己有贪心了。人家顾老师他往盖起来说我不要吃、他就马上想到他就当然在对着自己，所以他自己就透过这样所以这个不管讲后来就成就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可笑，可是就是修行的过程基本上都这个样子，我觉得对着这个不对我就不好，这跟修行没有关的，其实我在走一条路，修行都其实都跟心理有关系。那我们其实任何事情我们现在做，其实我们现在并不是出家人或怎么样，可是呢我们平常做很多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是两个决定，有两个决定，我可以走这个或这个，可是你一定要选一个，连续当你这一切走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每一条路都有两个选择，可是我们都选每一个都是增加我值的，增加我世间财物的，那你就是一直往东方面走了。如果你选择这个是去掉我值的，然后呢解脱这边走的，那你就是后面并解脱的，所以就是它是反复的串行的。这个修行不是说，我现在去打坐闭关或者开关。我那天在九华山，一个朋友跟他太太说，我要去闭关，闭关三年。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说，就是他是我朋友嘛，那对夫妻是我朋友的朋友，他们是卖佛教用品的。然后我就跟对方说，不可能的，他这个绝对不可能去闭关三年。他会讲这样的话呢？他想说，我一定闭关，因为他是出于那种觉得世间事很烦，他并不是真的发菩提心要去闭关，而是觉得这个家庭事，他做生意的事很烦，他觉得很烦，让他去闭关三年。我妈这样觉得闭不了。如果他跟他太太说，太太，我真的万一放下，我真的要 啊，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真的会去闭关三年。我所以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跟你那个朋友讲，他绝对不可能闭关三年的，因为他是有那种不平衡嘛，他不是他的出离心，他不是真正出离心的，他是觉得很烦而已。如果你真的有出离心，他不离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很平静，而且是什么事都会准备好，他觉得他哪一方面没有做好，下一次都安顿好，他真的是闭关，真的是这样子。啊，他会讲这样的话，表示说，哦，就是我直接跟他说不可能，这不可能闭关，闭关很直接就跑回来，受不了，没法面对自己，因为你在闭关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最难是面对自己，因为那已经没有对劲了，你要怪谁都怪不了，你只能怪自己。你平常就说啊，我这心中啊，因为某某人不配合我，或是安娜好，搞带水去，但是呢，你闭关的时候，你有那种成就就是你自己了。自己能够放得下，你能够原谅自己，或者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不好的自己忏悔，这个是全部看自己，百分之百觉得自己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所以大部分人都没办法面对自己，所以一般我不会去马上去闭关，不要闭关的话，你可能修个法，先去闭关了两三天，之后再七天，然后有音乐再是一个月，再看看，如果一开始闭关三年的，是个很容易出问题啊，很多人很勇猛，一出家马上就闭关三年，啊，我就跟他说。不行，我跟他那个朋友说，这肯定闭关三年马上出来了。一出家，经论都没有，文思都没有，什么都不晓得，就这样闭关三年。而且机知经藏还没有做，一般至少修过释迦行一遍，福报够一点，然后对真的出离心菩提都具备了，那是闭关的，哪有可能？可是如果这样子的，就一下子剃度马上就闭关三年，那绝对受不了。这样子，破坏好多有福报，真的是不行的。拜一拜就说，跟他上来说，那我闭了，然后出来。那他上就说好，所以这个问题是上师，上师应该就是说，你要闭关，你就是要先要求，你要先做好什么加行，什么功课做好才能进来，不然说你又开始进来又出来，这样对他以后缘起也不好。你闭关破关的话，对以后缘起也不好。所以宁可先短期再去闭，再暂期不要再上师。所以呢，这个自己的烦恼呢，在闭关的时候全部会出来的，所以这个。平常我们若看到任何对境呢，都在修炼自己的菩提心，那非常好的。你到时候闭关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因为到时候在闭关的时候最不能原谅就是我们自己的，最不能放下就是我自己的那个信念，我一直打妄想。所以你之前没有把这个心调平，跟任何万事都融合的话，看到他们都是佛菩萨的世界，都是净土的世界，那真的闭关呢，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上司太强了，正量很高，那个照你们的，有时候有些人正常说你去闭吧，没问题，我照你啊，那你去闭吧。如果没有这样子上司的话，那真的是要看自己有几斤几两，要随时就随时顾及。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上司还要就是说还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语言啊，身，刚刚讲心啊，这个是讲出来的话，当然心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大部分是讲话出来，所以尽量不要是讲别人过失。在三十七佛经中有地方说：“以惑宣说佛子过，依彼简弱之功德，故曰大声示之过。不宣说是佛子，就是说已经发菩提心的要修行的人了。”因为我们金刚大王之间大部分都是，大王之间大部分都是发菩提心要修行解脱的，所以呢，千万不要互相说大家的过失，就说这个人怎么怎么这样，可能。这样说呢是很损自己的话，但包括我在内，我也常常会说人家的过失，所以这个也是要调整。那这个就是要大家互相共，因为这个呢是比较严重，在菩萨戒律区来讲，不说四众过，不管哪个菩萨戒都有这条过，这条戒律就是不能说四众过，就是出家人的比丘尼四众就住比丘尼又或是又或，就不要说他们的过失，因为说他们的过失，第一个在身材不合理，第二个在心里，你自己内心都有起伏不平。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要观他们的功德。如果我们都观他们的事，都是佛菩萨的话呢，那有人说，你观人家的好处呢，就是走天堂路啊；你观人家的坏处啊，那就是地狱门啊。所以这个大家后面都要共同学习啊。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确实不容易做到。那每一个一定要互相学习，因为有时候你不晓得说，其实有些菩萨是化现来的，他就做的。不如法师，今晚在，搞不好前面只是佛菩萨化身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要忏悔。真的很有可能的、啊，他在帮我们消业障，不然怎么会帮我们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 蛮兴盛的，对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说他们的过失啊，因为我们释迦牟尼佛说，除了他之外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众生真正的因果，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慢就可以，因为他佛菩萨，他以真正的百分百开悟，所有的业障烦恼全部都没有，所以他们来说什么骂什么，都是都有大道理的。那我们呢？如果呢，就是凭自己想要卖，骂谁就骂谁的话，哎呀，这福报都送给别人，就帮别人消业障，帮别人加分了，你自己就扣分了。最好是双方都加分最好，互相赞叹，大家一起加分这样最好。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如果你碰到一个师长啊，愿意说你的过失呢，那是很好的，那这个是很，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那应该好好跟这个上司啊，因为这样子你们才有。才能消业障，能够指出你们要害的上司，对你们最好的上司。因为很多现在很多上司并不愿意指出，因为很多上司有公款的压力啊，有经营事业的压力啊，他们有很多的压力，他不敢讲，不敢讲实话，那就谈了什么都说好，啊你要修什么好，帮你修什么好，他也不管，反正你要修什么帮你修什么好，不管你要穿什么就给你穿什么好，其实不行的，没有吃力的。这真正藏地上的想法一定是你要修，像我那边你没有修过释迦行，这种灌顶。在社长那边这样子，我有时候哦，赶快修家庭，去赶快进去修家庭。你没有修那又坏点，不准坏点，没有打折的余地。可是在台湾是，你们管都管了，因为其他方法赶紧管了，管最高的大一点嘛赶紧管，管人修也这样，哎，他们戒根本持不住啊，这样子跪上去的话，业力马上就要现前。那个裁判坦白说，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就跪上去哈，像上次他也是。他也没有真的要，可能也没有真的好像教你们修了，他只是教刚好这个弘法的义务，让他的这个使命，他就是要传法了。那好，应该传。但这个传这个法在对台湾整个绝对是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这个台湾这边灌顶的话呢，他灌顶其实有很多天龙八部啊，有很多都会得到解脱，都得到加持的，他们很多都可以加得到解脱。所以这灌顶是对众生很有利益。可是你们在灌顶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自己。第一个对上师有没有信心，对这个法有没有信心，这是你要看自己的，然后才去接触这块，然后是准备好没有，初一心菩提心有没有？如果没有，你菩萨现在没有收都不敢收，那你灌顶，很多人灌顶就爆了。他有那个权利跟义务的，灌顶又不是说哇就爆了，不爆掉的，你也不落后哦，那个就凶的，这样子。对上师不高兴，然后是金刚道起个纷争啊，那你们就完了。那更不补了，那就是说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不要观点，适合观可以观点，是一定要看好时间的因缘，然后最好修好一点，菩提心出来就再去观，这样价值就大一点。然后就对这个上真的有信心，我真的需要修，真的需要修这个法来解脱的时候去观，那所以这个呢，说人家的过失，这个是最。在一般的我们这个台湾人之中呢，还有中国人之间呢，这个问题是蛮多，其实应该是各个国家人都有这个问题。我接触各个啊，都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修行中，第一个我们要先修这个，把这个第一个关心，心若看不住，嘴巴就要先管住，因为念头有时还是会跑的，还是会想出来怎么惹这个人的，可是你先不要讲出来，第一步先不讲出来，然后不要做出来。那你意业呢还是比较轻一点，做出来讲出来的力量就大了，所以这故事就比较大了。那这样慢慢的就会整个那个团体啊，各个团体家庭啊都比较和谐，因为你想说啊，这个话讲出来对我非常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想法的时候，关这个这样送死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生活上呢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先看我这样想或这样做或这样说，对他的解脱的帮助，对我的解脱的帮助，我这样想的话就好了。先想，我要讲这样的话，对他解脱的帮助，对我解脱的帮助。如果这个人他已经烦恼很沉重了，你还要劝他说：“你别当安内，你别当安内安了，听不进去的，你是别讲的。”那个时候呢，你就很诚恳的听他讲完，就顺着他，先把他这个心理的那种郁闷之气先让它抒发出来，你听他讲，我让他把这个事情讲完，把这个事情抒发出来，情绪释放出来之后，比较正常之后，你可以劝他。如果他现在不正常，你要把阿弥陀佛，把这业障、半夜 去找，这都要掉头看，都更严重了，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指的是疏导他，把他情绪释放出来，他指的是这样。你要去打他或去教训他，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当时觉得，当时那个状况，其实他那个时候愿意然后翻转一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人是有能力。我们自己都知道，有时候我们生气过后想啊，我刚刚不应该这样生气，可是你当时觉得控制不住，因为我们那个惯性已经在了。所以就是我们平常有在修这个法，或修这个熏法，每天有在串习说这句话怎么样子。我讲出来对众生有利益，对他有利益，对整个家庭或整个团体有利益。因为小朋友利益的话，就我们就不讲，就停下来。这样很自在。这样，所以你就从这边开始，不一定说你打坐啊、念经啊，那是坐上，坐下是也很重要。就坐下就是靠观心，每一个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观察清楚，而且一定要做，或做或不做这样。好，那再讲第四个颂词，今天就先讲四个颂词。秉性邪恶重有情。凡为猛烈最古迫，见此如遇大宝藏，愿闻其此难得宝。哇，这个是吧？这个修为就非常殊胜了，就是自打小孩。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心邪恶的友情，这个太多，到处都有，烦恼的这种到处都有，然后就莫名其妙找麻烦的，或者开车啊乱插车的，乱插队的，然后呢？随便给停车，然后随便给打灯的，那种都很讨厌。这种到处都有，到处都按喇叭的啦。然后呢，这些人呢，那他们呢，其实他们一直被他们的烦恼业障所牵动，他们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想，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把他当作一个很珍贵的宝藏。因为呢，你看到他的时候说，哦，可能我以前犯过像这样子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自己，但想第二个想说，这么可怜的，你会升起悲心。这时候你不是跟他说哦，我跟他敌对的，你说跟他敌对的也很恨他，可是你想说他这么可怜，我以前可能这样这么可怜过，到处讲惹是生非，让人家不高兴不爽，到那人家不开心，那这个时候你会对这个人起一个慈悲心出来，一个悲心就慢慢生出来，不是跟他计较，这样慢慢就起个慈悲心，哎呀，这个真的很可怜，到处惹人厌，讲的话没有人爱听了，哦，到处都是他，只要当了这样，那边就倒霉了。这个叫出事情啊！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啊。那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是对他起一个慈悲心啊，真的是。然后就是准备好，如果真的出这种状况嘛，是要帮他把这个事情把它破灭，而不是在家要天主。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正面找你的话呢，有时候是很难的，很难调整自己的。但是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说我们就这个四个松弛嘛，还有八个松弛嘛，一天呢一个礼拜的松弛，慢慢调到程度来，碰到这样烦恼的人，我们也可以忍受他。就是如果你要锻炼自己的忍住心的话，你就可以找顺便找这样的人去跟他做朋友，当然有办法在旁边，还可以安住他讲什么话，我也可以听得很开心。这样学习就有功夫了，但不用一开始就这样子啦。你可能过个四个礼拜吧，就有四个送死了哈。四个礼拜以后，你试试看自己的功力，找一个烦恼深重的话，对，动不动就要骂人的，要打人的，这样最好。因为有啊，到处都找得到，这个很容易找，保证你很容易找到。先不用找，都自己找过来都有，所以你要珍视他们。这个像这样的，我们就是很珍惜他们。就是说，他们这样子，我们绝对是不能舍弃的。一样跟他就是绝对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因为他们的烦恼痛苦，业障在起心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一直这样子，有些他刚好逢的时候他会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慈悲心，这样，或是让他发完脾气，就真的听他发完脾气了。你就把当作说，佛菩萨帮你消业障，就甚至可以合掌，哎，这佛菩萨帮我消业障。你就起一个把它当作佛菩萨，用那种心的话，那真的是有，就是很有加持力的。他就是那个，而且你起一个很沉静的心的话，当佛菩萨帮你消业障，那真的是一阵子就消掉了，啊，就让亲他骂完这样子。但如果真的受不住的时候，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跟他骂回去了这样子。我说真的看你自己的能力，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有时候真的跑不掉了，没办法，那只有听到底了，那就把它当回休息。啊，如果你觉得真的休息还没到那个层次啊，那可以先往抱歉，我上洗手间一下。你说我不要听了，那他也不高兴了，那可能到了更深，觉得更深的层次，就说啊，我抱没了，所以要上洗手间啊。他然后真的就让他去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我 们在人生各个阶段应该都碰到各种不诚实事，都有这样的人，甚至我们可能在某个身上有我们是这样的人，在某个时间某个时间点，我想每个人都有生气过，每个人都有起的贪嗔痴过，在那个时间点某个时间可能对某些人我也是像他这样的烦恼症状中之类。那有时候我碰到比较好的人，他还是很听我嘛，就像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小时候啊对骂父母还是会这样无理取闹，然后父母呢还是对百分之百包容啊，他也不会说他们还是跟当父母还是我的儿子，不管你再坏甚至骂妈妈踢妈妈，那他妈还是说还是会好睡啊，我要那是可以睡的，有什么睡谁觉得累，但是他还是会疼你的，他绝对不会把你舍弃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这种包括他对每个状况都一样的，他平等的，不管就像我们妈妈一样，就是对每一个众生他都是怀着慈悲心，最坏的是最疼，最坏的最疼，真的。那当然了，你们真的愿意学好，他们也很疼，但是呢，就是最坏他是最需要去照顾他，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丰富大心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回向的时候记得是第一众生先回向，再恶鬼，再畜生，这样子，所以最普通的先回向，而不是说哎，这个修法回向都是啊，我现在碰到很多人啊，他修法呢就是念经这样子。就为了满足他自个人的愿望，私人愿望。那其实这个愿望不一定是很好的愿望，他只是说一定要强迫家里的某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行为，觉得那个人的行为一定要符合他的理想标准。可是这个小孩如果这个他跟他业力福报不是这样子的这条路的话，他一直回向这样，其实对小孩的伤害，这样，所以后面他也会帮他，所以他觉得没有用。他说念那两包包不上我，后可能没有用。菩萨不能按你的私心来承认。如果真的佛菩萨，也有居士跟我讲，他以前念地藏经，念得很轻的话，不管先不念，死也不念地藏经。为什么？他说我念地藏经念到后来，我老公跟我离婚了。我说好啊，你老公跟你小孩都是冥冥债主啊，那离婚那离对了。然后他当时没有这么想，他就想说很万谈，然后那之前一直念地藏经啊。然后后来生小孩念地藏经，我念到后来就离婚了，老公一直都不要他，后来他真的不学我了，好，然后准备信天主教啊。后来我跟他讲，然后讲，然后他说，有想通啊，而且他还对地藏经很怕，还不敢在那边念药师经了，好对吧？活不上很多，你可以随便换没关系，但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疑惑，因为其实活不上很慈悲的。你这个业力我们看不到，你要念念何经修任何法，佛菩萨因为加持把业力消掉，他不是让你只是让你就近的。虽然我们发现可能是说啊，我现在有个恩爱的家庭，很乖的小孩，那个财富丰足，衣食无缺，身无病苦，就希望这样而已。可是你念经，佛菩萨就是要加持你解脱的，佛菩萨只会加持你解脱，不会让你憋的事情。所以呢，你反而出现很多不顺的事情，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说，我修法就要修到像这样家庭和乐啊，幸福圆满啊，身无病苦啊，财富丰足啊，不是啊，修佛法修对的话，一定是贫病交错啊，一开始一定会这样子，业力啊，贫病交错。如果你真的修进去的话，而且修佛法，坦白说，我觉得是这样，它这个曲折型的是先上去，我先下去再上来，再下去再上来，但是越来越高，但它下来都是很大的。所以每一次每一个过程呢，真的修进去呢，你一挖到你内心的那个浮障、那垃圾啊，一挖出来的时候，哇，那就是又臭又脏又痛，那整个都是很痛，因为我们已经干过太多坏事了。那真的修进去，那一定先下去再上，下去再上，修了好久，然后就修得不错，又来了，又来了，那就这样子。如果你真的修行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是想要真正修行的话，那就是我修到修下去上去，哇，我就保持这里就好了。很多人就这样，我就要保持在这里修下去好了，不可能，如果再修一修下去，这样子，那佛法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后面才整个把你，他只要把我执打破，你想要拥有什么，那个是我执啊，你对我的色受想行识的执着，还有对我所有的，我的老婆、我的老公、我的车子、我的老房子、我的名誉我的生意都是我执啊，我所执啊，那佛法就是要破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上次的任务也是要打破，真正好的上次就是要打破这个东西的，这样子让你觉得很痛苦的，那是真的最好的上次，那才达到要害，那这样才有可能轮回的，不是说哇，我修完法以后，做完功德以后，我就是一切顺利如意，那不是佛法，那对 这个世界法，就等于把金块去打麻雀，太可惜。对啊，金块是可以做很多好事的，来打麻雀就这样子。当然有必要，那佛法可以让你解脱的，你要求世间福报，那有什么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千万要珍惜这个佛法，不要滥用，就是把佛法的任何，就算我们就是做点功课是为了什么避苦或者小孩子什么，可是呢，发现出来就记得，替一切众生回向，替一切众生修法，替所有众生继续功课完成众生回向来修法，让他解脱。你有这个心，你的脉马上就打开了。我们身心气脉都有关系的，这个气脉呢，就是怨土离心，怨土离心一发出来，你的气脉全部都松开了，贪嗔痴慢全部都松开了。行菩提心，你真的做到的话呢，你可以做到行菩提心的话，你气呢怎么就很旺了？怎么精气神就回来了？那个气就不是一般，是智慧气了，不出来。所以这个怨土离心菩提心就是这样子，气脉跟我们的身心是有关系。人家说打通气脉，就是你打坐会用针灸什么，哎，那个打通气脉，我现在。叫你当气脉泡啊，超苦的，那根本不是啊，那根本跟气脉没有关。真的气脉就是你的菩提心发出来了，这怨土已经发出来了，正确的发出来，那就是气脉是松开，所以它真的你可以感到，哎，我身心就特别特清安，这样。然后在做善事的心，你那时候其实很不障碍的，你放生啊，烧烟过其实也是很累很辛苦的，大太阳啊，哦，还会又臭又脏啊，对不对？啊，一大堆众生在那边啊，那这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呢，你在修的过程中，那心菩提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这个修行就是要这样子，要反复的去做，反复的串习啊。那我们像这个东西，像这个修行八颂，每一条颂其实这绝对是一个开悟的写出来的。一个没有开悟，平常我想都不可能这样想过的。那我自己思考一下，那叫我这样想，我都不会想，更何况叫我写这样弄出来。如果能够写出这样弄出来，这绝对是个圣人。那他绝对修成，那他，我想他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圣人，走上天了，我是圣人，不可能。过了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子。他一定是，好像释迦牟尼讲，当年呢，释迦牟尼在世的一个人，他呢很艰难，艰难到连他把右手的水果拿到桌子都不愿意，这么小气的人，有这样的人哦。然后释迦牟尼就说，他们讲了很多功德，你把右手的这个水果放桌子，有什么功德？讲了很多很多给他听，哦，终于把他骗过来了哦。然后他渐渐把桌子放过来这边，哎，他放习惯就觉得，哎，可以这样子哦。然后他慢慢讲说，把你这个什么东西再给。别人那有什么样的功德？好、哦，他要讲给一点点东西，给一个菜叶嘛，给一个草，给他有什么功德？哎，他会这样练习，慢慢练习。练习后来，这个人呢，他竟然可以把他生命作为布施给众生，这样。所以你看，他要是这么艰难的人，都可以布施到，连他的性命都布施掉。所以这个人串习，我们练习，每一个人都可以练成。酒鬼也不是一天当成，每一个第一口喝酒的时候，觉得哇，又辣又难吃，哎，多喝几杯啊，就上去了，就当酒鬼了。对啊，所以我们当然不要学坏的，我们学好的，这个是修行当中最好的。我们就是每天喝一点，喝一点，这样子，这最后就开悟了。最后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对这个法有信心的话，那一定是这样子。对啊，那这个老师他把他的护法就是即将变脸，他的护法是即将变脸，就只要是他传承弟子啊，修这个法的，记得就是。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嘛，因为很多众生真的是很苦，尤其台湾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因为你们的生活环境比较固定的，可能都是接触这些人，那还好。但是有些人可能是